所以今天第一个主题呢，可以说就是介绍这个杨口。现在呢，我就要开始介绍这个金刚瑜伽杨口事实。那个本子叫要集，重要的要集合集。第一个说根据佛教意识虚词来的，这个是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编的，李正兴写的。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佛教一轨，刚才那个叫佛教意识虚词，这个叫中国的佛教一轨。刚才那本书啊，原始的最初出版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著。第三是佛教的一轨制度，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佛教编译馆出版的，但是这本书在大陆几十年前就有，周书家博士撰文。大陆沦陷以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佛教总会，那叫协会，他第一叫他出来当会长，他是个博士，是个科学家，是他这个编著的。第四啊，我根据的本子叫华山杨口文。什么叫华山杨口文，等一等介绍。第五啊，有一本书叫法院谈宠，这个也是周书家居士写的。第六，这里有四个书，第一个《大甘露四十要集》，第二个《大蒙山四十要集》，第三《三十七念》，第四《水陆异轨绘本》。我是根据这四种书给大家来介绍。现在呢，我从这第一个项目开始，《金刚瑜伽杨口事实要集》，要先讲金刚，然后瑜伽，然后杨口，然后事实，然后要集。金刚的话呢，讲法很多。要照《金刚经》讲义讲啊，那是当我们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一般念般若就是般若，般若特性，这三个特性特质，拿一个东西来表达，来比方它才能走。拿那个《金刚传》那个品质、那个东西、那个物质来形容金刚经，不是金刚般若，形容这个我们的这个妙智妙慧，有这三个特性。在这里头呢，可以说用不着，不过你多少也介绍一下金刚的古今大德的解释。它有三个特性，第一个非常的坚实，坚强的坚，非常的硬。金刚钻呢，往玻璃上那个做玻璃就用那个一划，你搞别的一划砸碎了它，也是没有办法，也伤害不了它。那个一划它，一百玻璃碎。第一个，它有金刚石啊，有一种特质特性，特别坚硬，这是表示我们人类的智慧，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每个人哪个人聪明，那是愚痴。蝎子蝎剑，那是我指真正的正确的有深度的看宇宙人生的问题，看得正确深远究竟，那种智慧那才叫智慧。那个东西就很坚强，就很坚强，世界上什么东西迷惑不了它，什么东西邪知邪见，什么物理什么心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也遮盖不了它，蒙蔽不了它。所以说拿这个金刚的坚硬来表示表达我们人类这个妙智妙慧的一个特效。第二就是它明亮，明白的明，光光就是好像光芒万丈，很明亮，也代表它的阳光锐利，观察力。这个金刚钻呢，好像万花筒一样，我们的这个，而且它怎么表示啊，三种般若的特性，叫刚才讲那个思想般若，我们真实的生命，那个东西谁也毁灭不了，天地都把它烧了，宇宙把它烧了，烧不破我们的佛性，没有办法啊，天地都毁灭了，我们那个妙明真心佛的法子，我们的佛性谁也毁灭不了，它很坚硬，它很老实，很牢靠啊，这代表我们的般若的一部分，就是思想般若。思想般若不是个木头，不是个顽石铁器，它是一个妙智妙慧的根源，它会提升发
这个作用，发这个什么作用，贯道的作用，能贯彻一切，体会一切假面目虚相，他能看见他的透视，他的真相真情况，那个叫贯照佛眼。他这个明白的明，明亮的明，就是好像 X 光，他能透视一切。第三个呢，这个金刚钻的特性，金刚说它是锐利，这也表示我们这个妙智妙慧啊，它有锐利的作用，无坚不摧，不摧，什么硬的东西碰见它也是没有办法。佛爷经常比方，佛也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拿个大火炬谁都不敢，东西南北左边右边前边后谁都不能碰它，一碰它你就被它给你烧化了。表示这个智慧遇见事理物理心理什么东西一关照，马上就把它了于此障，而且呢把这个罪孽，把这个于此无明能够是摧毁，很锐利。这个金刚钻呢有这么三个特性作用特质，来它用它来形容我们的我也要的描绘，有这三种特性。第二讲瑜伽，瑜伽你那个金刚是中国话，瑜伽是外国话，有的人管叫念瑜伽，很大的错误。释迦牟尼佛的家是走子，这是要是银字旁就念个伽，王字旁也可以念个伽，也有念念家，这是一般的正统的翻译是银字旁加念成的瑜伽，瑜伽是外国话了。我们佛教里的很多的文字啊，夹杂梵文的音译，能够叫我们看懂的中国话，那叫意译。意译你也可以这个意，也可以中意象意，把那个道理翻译成中国的道理，用中国话表达出，那叫意译。大悲咒是音译，把那个音翻译过来了，怎么讲谁也不知道，也不是他原来的字，就翻译他那个音，不翻译他那个字，也不翻译他那个道理，含义是什么不知道。有两种意译，这个音译。这个是音译，为什么中国人中国话没有适当的话来翻译它，所以只好保持它的原来的音。假设要翻译，能叫我们能够了解，虽然不恰当，但是也很接近，就翻一个相应，应不应当的应，互相相，这就不念相应了，应该相应。相应是怎么样？你同气一瞧，它是个同声。小木鱼它是个木头声，它不会小木鱼变成一个气声，它就不响应。响应就是恰到好处，很吻合，很融洽，很能够交汇在一起，交融在一起。瑜伽，金刚是什么呢？金刚是指那个做法戴帽子人家的金刚上师。另外呢，这个金刚上师一定像个金刚。他有见明理的三种的修养智慧高潮，他没有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不配做金刚上师。金刚谁也锤灭不了他，在戒行清白，叫什么魔气也好，叫什么外道也好，无戏可胜，谁也没有办法对。另外智慧人了不得，什么邪知邪见什么也动摇不了他。老实讲，有这种的修养人才有资格做金刚上师，所以把金刚拿来也有这么种的这个含义。金刚瑜伽，瑜伽是什么呢？相应。什么东西相应呢？他做法时候得有三个东西相应，身口意相应。我们常常这样讲的善业，口业都知道，骂人说好话坏话口业，身体举手投足挥拳拿筷子干什么好事坏事，身体一动就是身业。心里一动，在那一坐着看着很老实很有修养，闭目也这个春神的好像个大菩萨在那一坐，心里头在那妄想，在那胡想，回大陆到美国了，哪个人对我恩恩怨怨的，什么事情都来了，喜怒哀乐都来了，这是意义。当然了，那个菩萨的讲法也是说三业就是两业，也是说三业一业就够了，这在唯识研究这个书就有这种讲法， 为什么？都是意业，意要不怒不会骂人，意要喜欢那个人你会跟他们说和蔼的话，这口业由意业而形成的，由意业而转化，他叫他怎么样？身体是要不动怒气，不会伸拳头，要不可怜那个人不会扶他一把，所以说没有意业那三业都不要谈。是口业，口说话可以不负责任，叫意业来负责任，手打人也可以不负责任，你心里起有车可以行，这个也没有时间讲。响应这个金刚上师要三业响应，第一个他身响应，身业，身业就是他手鼻子眼睛，眼睛瞪人那也叫身业啊。四要这个六根上的动作都叫身业，他手要有手印，这个手印形式大家看见了。第二他嘴要念什么咒，念一句来什么念，然后啊他心里还要观想，为什么要三个念呢？我不应该起头，应该打木鱼的念，他念完了他念，他一念他听见的声音，他念的时候他赶快争取时间要做手印。第三个他要不人家别人念他不念的时候要动意义，口业是他念，身业在他俩的时候抢时间啊，所以身口意要显明，这个很难。心观想，身口意就是代表心的，心里在那想想那个字，那个字老师讲了有眼神，火轮印它中间有轮，轮着四外在那转，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画个轮摆到墙壁那不行，而且是立体的，轮子是个圆的，像个球似的在转，很多是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这个桌子这叫两度空间，这有高有横，人家层一层下来是个平面的长方形，再加一个高深度宽长高三度空间还不行，还得加上时间，那叫第二次大战以后啊，这个名词才出现，叫四度空间。要在佛教讲四度还不够，为师讲四度空间，起码还得加一个五度，起码这个心里还要关系，把进气的还要投入，起码得五度空间。所以说这个瑜伽叫身口意相应，手结印，心观想，口诵咒，三个要紧密的连贯在一起，很难。观想中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起码要五度，同时还有颜色的，还是动态的，而且还有意义的。为什么要有火轮呢？火轮印哪？你比方说二十五圆通楞严经，欲念轻于众人，要用火烧自己，从心火三昧火把自己烧了，板桥烧了，把整个太空都烧了，整个宇宙烧化了。对治你们的欲念，哪一种东西，哪一种观想对治你哪一种毛病，你自己应该修什么法门，你看你自己犯什么毛病。你们看欲火欲火的到地狱猛火，人一有性欲冲动了浑身发热啊，所以说就搞火对。所以这个叫金刚瑜伽四个字讲完了。扬口，扬口什么？也翻译中华民国话叫面，脸面的面，盐少的盐，大字盐的盐都可以。扬口啊，面盐都不是中国话，也是那个音。这是一个鬼的名字，是个恶鬼，不是整个恶鬼都叫的名字，只有这一个恶鬼叫面盐，也叫扬口。扬口也有人勉强解释为什么叫扬口，恶鬼肚子大，喉咙像针尖那么细。吃东西一看火水就变火，一看什么也不能吃，奸贪小气过度，不知道孝敬父母，不知道救济穷困，不知道供养三宝，将来就做到什么，做到这个样子呢，很惨很惨的。一饿的时候那个样本本上有激活，那面炎大师观音菩萨示现激活教炎，咽喉是针锋仔细，到那时候他一饿了一要吃的火就先冒出来，一冒出那个眼就烧了，耳朵鼻子眼睛都是火，面炎也有这么解释的。这个恶鬼啊是观世音菩萨示现，不是真鬼，他教训这个阿难，叫阿难回来跟佛讲，佛好留下这个法门专门对付恶鬼的众生，这是一个帮助佛呀，我不放过，假放过好像是 死不立规矩，说以后再放生我不可以，谁也不放过他，没有理由立这个规矩。所以金刚于切养口讲完了，死时这就容易了，把死的合理东西不死，这个这种药剂这边书里头不是整个应该放养口的东西都在这里头，而是历代以来的这一类的著作的很多。到了有个明朝德济大师，德济法师这号叫这叫这个定案，是他的作品，他是假头去尾的淘汰也增加了的，后代的民国以来都用他还算不错，就把他的本子就流传了，这个在宝华山啊，所以这个本子大家给起名叫华山养口啊。这个我们这个药剂就是把历代以来的这类的著作收集在一起，看看哪一本的优点拿出来，怎么合情理辩串，把它摆前面摆后边，词句一修改，重要的择其重要的道理和文句收集到一起完成这本书，所以它叫药剂。金刚于切咽口死时药剂这个名字就这么讲，有没有时间，假如时间多了可以慢慢讲。现在啊讲这个咽口的缘起来源，为什么有这个放养口这个问题？阿难要在大乘经里讲啊，他是一个组合，须菩提也是佛，舍利弗、摩尼莲都是佛，释迦牟尼佛一个一领出来要表演，得有配角，所以啊，他们也跟着出来，跟着出来演话剧。我本来年龄大，我说不定啊，我是他师傅，我也去演他伯父，演他爸爸。他们也出来随便演，演徒弟，演这个演那，威末节还演居士的，他们都是古佛老佛了，为了帮助他演这场戏，所以大家都出来，有演儿子演女儿的，演爸爸的，演妈妈的，演师傅演徒弟。阿难呢，要在小圣讲他是徒弟了，我们就拿他当徒弟看，在徒弟之中，跟着释迦牟尼佛到处活动的次数最多的常随众。走到哪就带到哪就是他。释迦牟尼佛的相貌的优点特点有32种，80相好，32相80种好，他有30种好，有2种相貌不如释迦牟尼佛，除此之外没有一点相貌能够除了佛以外都是比不了他。相貌好，很斯文，也是贵族，也是皇帝的国王的儿子，记忆力好，又很喜欢研究，喜欢博闻强记，硬要寻章摘句的往里头抓，他就傲慢了。听法听也多，走哪里都好像我带着徒弟，看我面子对他也不错，所以他这个慢慢就觉得自己个有傲，有点傲呢，佛就知道了，知道也不错，我知道你傲了，我装不着，我就告诉大家讲完话就告诉他，最好啊你不要远离，你要是给我找话怎么办？你成断的话，他这心里这一想，我比释迦牟尼听得多，你找哪跟哪哪，您哪走我都差不多了啊，我自己修的够了吧，还用你吗？他说心里这么想，想完了他自己还真走了，跑到山上去了，跑下去打坐了。这一打坐不要紧的，释迦牟尼佛也不愿意给他揭穿，观音菩萨就晓得了。观音菩萨一看啊，你是不是佛，你都不服气，你这股傲气不给你折回，不给你折磨这下子不行，而且给你后代的人要看。这个观音菩萨一变，变一只鬼王，这鬼王呢就在山谷里一吼一叫，山谷都震动。阿难睁眼一看，哎呀，可是像心中发现的，伸口都往上吐火，很阿难惊怖，那就问了，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面炎。他说你是干什么？我是恶鬼，还专门吃活人的，还非吃活人用的。他说你在这干什么？我在打坐修道。什么修道？啪的一巴掌给他打下山，凡夫就倒了，三国的阿罗汉头痛的就在倒，要是我们分身是佛。完了阿难进步，他说那个鬼头大摇持尊，去请前引续作者 我就不是方便，就是立即这个立教这个救济恶鬼的这种法，就用这个故事，就用这个典故，释迦牟尼佛呀，好了，他来了，那我们要助他，啊，要不然呢，就留下这个放羊口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的来源呢，就是这样。这个经典是从哪的？唐朝武则天，武则天的时候，有个四刹难陀翻译《华严经》的。他翻译一个经叫《救面言恶鬼陀罗尼神咒经》，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样口本上他也讲。最后后来唐朝有个不空大师密宗的，听说有神通，金刚咒三无为不空，叫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师。他翻译叫《救拔样口恶鬼陀罗尼经》。内容跟前面咱们国翻译的差不多，在别的密教经典有五六种教，有五六种经都谈到这个问题。这个样口要问你翻译过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来的。另外就是讲这个《于金刚于经四十样口要集》，它的内容有两种解释，两种介绍，两种看法。第一种啊，我们从它的文章上，从他的意义上、章法上，就要小小的作文，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呢，他的内容什么样？第一个，他的文章里头，显教、密教教理都有他，禅宗也有。第二点呢，古来大德高僧的著作，在这那里边了，在这个本子铺陈了很多。可是呢，他运作这个做这个法。可是用密教的方法来运作这个养口，它属于密教，教理也牵涉到禅宗的显教都牵涉到。另外后边了很多近代现朝生成为蓝元一心造先生，那个地方好多都是少阴破克文人，中国的古今的文人，宋朝以前的文人的诗词歌赋也拿进来了，也在查到这个里边。那有一次一首好诗，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由一个人画一个画，春天呢一定要完了，到夏天白花零落了，有一个酒家挂着酒旗在那随风飘荡，一个文人雅士呢拿着拐杖就从那旁边要到酒家喝酒，他也来饮酒嘛，这个是白天很有雅兴，那树上还有鸟，你到一看远观那个山有色水彩画，你到那跟前听那个画哪有水，所以有流水没有声音，春天已经完了，冬天的画还在，因为它是画的，不是外边的画，阴来鸟不惊，你再接近那个鸟是画的，它也不会跑的。这个文辞和章法非常的很完备，很完美，很优美，而且有很多是骈体文，四六排联句，好像那个滕王阁序似的，啊，王勃作的那个诗，千古以来的那是最好的骈体文了。这是从他的章法文辞上的看。现在再从那个异轨 A、B 两个项目，第一个先介绍这异轨，什么叫异轨呢？举行意思，轨道、轨则。法则有一定的做法，有一定的遵循，好像那火车不能脱轨。第一个，有一个我刚才讲了，唐朝不空大师翻译那本书，有一本书叫《于切即要救阿难陀罗尼异轨经》，这个是专门放样口的异轨的，不是谈道理。这里边他分十五个项目，他就给你分出来了。第一个破地狱阵言，这个很简要，念咒做手印以前有很多的步骤，他没有谈到。第一个他是拿他的要害，破地狱阵言。第二个招请恶鬼，招恶鬼阵言，阵言就是咒，咒就是陀罗尼。第三造罪阵言。第四就是你把罪拿来，我给你消罪，所以叫造罪阵言。破地狱阵言大家都懂了，我们晚上放羊口有啊，放蒙山找恶鬼，把恶鬼都举来，具体来，好像通缉一样把他抓来啊。
第三就是造罪真言，第四垂罪真言，把罪叫他都摆到前这个前面，要给他消灭，要讲慈悲，你罪不给他消灭，他不能得解脱呀。第五灭定业真言，地藏菩萨的法门，定业最难转，别的也还好啊。第六忏悔真言，第七十甘露真言，第八开咽喉真言，恶鬼你不开咽喉他吃不下去，所以家家在门口摆摆摆摆了也没有，因为没给他开咽喉，所以他也张不开那个嘴，而且辨识啊，你那七粒米还有一个破烧饼几个花生米没有用啊，一念了咒可就变了，第一个在量上就多了，第二个在品质上，他喜欢吃什么就有什么东西出现。另外就是念七如来的名号，那么多宝如来，那么宝圣名，宝圣如来，那么妙胜圣如来，那么广目圣如来，那么离不离如来，那么甘露王如来，那么阿弥陀佛。这个七个如来你要一称其名，千生离苦，永不两乐。你要这另外这个书上药记上没有讲，你要看您打巧钓鱼打鸟要杀生，你就合掌对对着眼睛看着他，你就给他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你就念这种，他就打不上，他这个弹弓他枪法他就不准了，真假我就不知道。另外发菩提心真言，念定咒好像他发菩提心。另外还有十三三昧耶真言，正定正受，这个不得已好像。另外四十真言，最后如海真言，好像奶子像海洋那么多给他吃，干露了就是气呼了。普供养真言，上供养三宝，下供养不是一切众生，那叫无遮大会，无遮就是我给你不给他，给你多给你少，给你好给你坏，那叫有者。无者心量大，愿心平等，那叫无者大会。普供养就是无者呀，真言奉送真言，最后人要他送走啊，你把他举来他走不了啊，这最后人两把手一拉，拉三遍我嗯就是按按木器砸木，按木器砸木啊，你把他举来你就把他这个圣咒，这个一完了以后帽子山可以拿下来。这是啊悟空大师把它归类，这个异鬼啊有这四五个项目。另外还有一个人，藏经里头有一本书叫于切吉央咽口四十亿，有一卷，什么人翻译的找不着，实名没有人名，看他的文字句法，这不是我说的啊，著书家博士说的，好像元朝人的笔锋作风，这个章法，这个呢跟刚才悟空大师翻译的《异鬼经》啊，次第啊差不多。但是呢，他有增加，他刚才那四五个项目不讲，他前面也有增加，后面也有增加，加到一起，这是这一本书的项目。他前面加什么？第一个加三鬼的。那么咕噜瓢也，那么不打也，那么杂二麻也，那么上海呀，那是有。另外呢，有大轮明王咒，第三有转法轮菩萨咒，第四有三世五佛，另外有普贤横愿记，住十五遍虽然怒翻的我运转那叫啊，因为运心供养忏啊，三宝四十。然后入观音殿，那有观音什么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定的，有一画有好多的画，好多的瓣，一个瓣上有一个如来，有一种这个观音菩萨啊，念那个东西，这是前面增加这八个，八个加十五个，二十三个，后边尾巴上他又就给加了，第一个准生咒，第二个六趣记，六趣记就是一心造行。天道引导啊，就是都往这么照都喊。另外的话，法院回向记，另外有吉祥记，愿众吉祥也吉祥，昼夜六时也吉祥，一切吉祥者愿持三宝，爱舍受，就那么着吉祥记。另外金刚刹那百日咒，因为他怕有念错的，怕有不入法的，要补救。金刚刹那百日咒就这么念，念那咒，那个咒也很难念。准正咒、金刚刹那百日咒特别快，特别难念。另外室内固魂那种这个文章 有啊，贵共和产品有，南征北战的将军也有，有去考试考秀才考状元的，考上没考上的，完了走半路愚门而死的也有，做买卖的死在他乡的也有，当军人的战场死的也有，这个上这都有，十类孤魂的人。另外三国义的账，这又加了啊，七下七八一十五加十五，一共他分三四条行，把这一本书放样口那一本书，你们大家看四个小时，分十三十个段落。我个人的看法呢，我给他有分类，大类跟他们两个分法这个不同。我是怎么一个分法？我这个名字叫做四时一文，一轨要料，就是纲要。第一个，等坐前的，他还没戴帽子，还没上去坐，他左一个拜，右个拜，又到那孤魂的去，给这边拜，给这边，这边就是给打赌的拜，那边给打赌的拜，还要给他打招呼，也是礼貌，也是拜，也是要打个招呼。这是第一个，等坐前的礼。第二个，料说样口原。